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7年2月16日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上4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由于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总统与俄罗斯之间的联系，川普对媒体发起了新的抨击。他指责美国情报机构向新闻媒体非法泄密。川普说这是真正的丑闻，情报机构把保密信息像发糖块一样非法的发放，非常不美国化。川普在推特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有关言论，称新闻媒体刊登文章详细报道他本人、他的竞选团队成员和下台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弗林与俄罗斯官员的联系，其目的就是要破坏他在11月大选当中赢得的胜利。就职总统不到一个月的川普在一段推文当中说，这个俄罗斯联系的胡说八道纯粹是企图掩盖希拉里·克林顿在失败的竞选当中所犯下的许多错误。美国零售销售和通货膨胀在一月份有所上升，为美联储继续加息铺路，本月增长 0.4%。PNC 银行经济学家道格·福奇说，上涨的部分原因是劳动力市场不断改善，随着工人变得越来越稀缺，造成就业越来越多，工资越来越高。经济学家密切观察零售销售，因为消费者需要驱动着大多数的美国经济活动。另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美国消费者物价在近4年内以最快的速度增长，一月份的成长增本达到了 0.6%， 过去一年的增长率为 2.5%。 美联储致力于保持消费物价在每年 2% 的适度增长，同时可以提高利率以降低通货膨胀。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在白宫会晤期间向外界展示了团结。川普示意他愿意听取以两国并存的方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冲突之外的替代方案。川普示意说，美国有可能支持把一国方案作为解决巴以冲突的长期解决办法。这可能打破了美国几十年来的中东外交努力，这种努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并存的巴勒斯坦国。川普在与内塔尼亚胡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我在观察两国方案和一国方案，双方都喜欢，我就喜欢。在记者会上，川普还请内塔尼亚胡在白宫努力重振中东和平进程的时候，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上稍微克制一点。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方面，也不愿意承认两国解决方案。马来西亚警方星期四表示，他们逮捕了另一名妇女，涉嫌暗杀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当局认定这名妇女为25岁的西蒂·艾莎，称其持有印度尼西亚的护照，并从机场的安全摄像机录像系统当中将此人确定。逮捕的一天之后，警方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国际机场拘留了另外一名妇女。警方的一份声明称她为段诗芳，有越南旅行证件，并称此人也从安全摄像系统当中得到确认。韩国星期三证实受害人是朝鲜领导人较年长的同父异母的兄弟金正男，他曾经成为国家元首，但失望的父亲金正日在他试图进入日本以伪造的护照于2001年出事的时候对他表示失望。美国国会的一个两党小组星期三提出了立法，以防止川普政府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亚当·西夫在记者会上介绍了这个法案的时候对新闻界说，最近弗林与俄罗斯大使在制裁问题上的秘密谈话使得这一立法变得尤为重要。西夫指的是星期一在压力下辞职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弗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Coming to Agreement, Part 5.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ertainty and uncertainty.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达成协议第五部分，重点学习对话里带肯定语气和不肯定语气的用语。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我们采访在北京的 Blake 先生，并且要听他和 Chapman 先生的一次对话。
Today we're talking again to Mr. Charles Blake. Hello, Mr. Blake.
Hello again.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pman.
Yes.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we talked about the issue of spare parts.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Hello, Mr. Blake.
Hello again.
Today, we're listening to your conversation with Mr. Chapman.
Yes. At the end of the conversation, we talked about the issue of spare parts.
Let's listen to that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在下面的对话中， Chapman 先生提出解决零备件储存问题的一个办法。我们先学习几个词句。
An electronic sensor.
电子传感器。
An electronic sensor. Electronic sensors indicate problems before they become serious.
电子传感器在问题变得严重之前就能把它显示出来。
Extra parts can be flown in rather than stored.
零备件到时候可以空运过去，不必事先储存。下面请听对话。
So, the one remaining question is that of spare parts. And that may not be as difficult as we think.
What do you mean?
Well,According to your technical reports, your robots are very reliable. They rarely break down in their first 5 years. Am I right?
Yes, that's right. But it's important to follow the maintenance schedule. In most cases, electronic sensors indicate problems before they become serious.
So in that case, extra parts can be flown in rather than stored.
Absolutely. 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by air within 36 hours.And our technical support will be available 24 hours a day.
Excellent.
Blake 先生保证他们能在多少小时之内把备用零件空运到美国呢？我们再仔细听听。
So, the one remaining question is that of spare parts. And that may not be as difficult as we think.
What do you mean?
Well, according to your technical reports, your robots are very reliable. They rarely break down in their first 5 years. Am I right?
Yes, that's right. But it's important to follow the maintenance schedule. In most cases, electronic sensors indicate problems before they become serious.
So in that case, extra parts can be flown in rather than stored.
Absolutely. 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by air within 36 hours.And our technical support will be available 24 hours a day.
Excellent.
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by air within 36 hours.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保证在36小时内将零件空运过来。
Listen to these sentences.
下面请大家听老师读以下的句子。
Electronic sensors indicate problems.
Electronic sensors indicate problems before they become serious.
Extra parts can be flown in.
Extra parts can be flown in rather than stored.
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within 36 hours.
Electronic sensors indicate problems.
Electronic sensors indicate problems before they become serious.
Extra parts can be flown in.
Extra parts can be flown in rather than stored.
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within 36 hours. Interview.
下面我们继续采访 Blake 先生。
Mr. Blake, how did you feel at this point in the conversation?
I felt very relieved.
Really? Why?
Well, since our negotiations had failed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 was worried about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But Stuart, Mr. Chapman, didn't seem concerned about that issue at all. He knew that our machines were very reliable.
Very interest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lake 先生觉得松了一口气。
I felt very relieved.
为什么呢？我们再听听这段对话。
Mr. Blake, how did you feel at this point in the conversation?
I felt very relieved.
Really? Why?
Well, since our negotiations had failed at Advanced Technologies, I was worried about the problem of spare parts. But Stuart, Mr. Chapman, didn't seem concerned about that issue at all. He knew that our machines were very reliable.
Very interesting. Mr. Blake, thank you for talking to us today.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lake 先生和先锋技术公司的谈判因为备用零件的问题而失败。不过，联邦汽车公司的 Chapman 先生对这个问题并不担心，因为他知道国际机器人公司的产品很可靠。
Mr. Chapman didn't seem concerned about that issue at all. He knew that our machines were very reliable.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Then, listen to the dialogue.
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请大家先听问题，再听一段有关对话，然后在铃响以后说出你的答案。
How long will it take to fly in extra parts?
In most cases, electronic sensors indicate problems before they become serious.
So in that case, extra parts can be flown in rather than stored.
Absolutely.We can guarantee delivery by air within 36 hours, and our technical support will be available 24 hours a day.
Excellent.
How long will it take to fly in extra parts? It will take 36 hours or less.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美国公司会如此迫不及待地要求送货？我们先来熟悉一些词句。
Express delivery.
快件，快速投递。
Express delivery.
Express, 快速的，快递的。这个词是这样拼的。E-X-P-R-E-S-S.
A delay.
延迟，拖延。
A delay.
这个词的拼法是 D-E-L-A-Y.
It's part of the general trend towards faster production in business.
这从一方面显示了生产速度不断提高的大趋势。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 companies expect such fast delivery?
Well, it's part of the general trend towards faster production in business.
What do you mean?
Well, faster production usually means lower prices. And lower prices make it easier to compete against other companies. In addition, if you can get parts quickly, you don't need as much storage space. So it's natural that companies want faster delivery of production supplies.
But can they be delivered more quickly?
Absolutely. There are now companies that can deliver supplies within 36 hours.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ll, at least between major cities. Express delivery costs a lot, but companies feel that it is worth the extra expense. Any delay could be very expensive.
That's a good point. Thanks again, Gary.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时间就是金钱，特别是在美国这个讲速度效率的国家。正像 Gary 说的那样，生产材料运送的速度影响着生产速度。生产速度快就意味着价格低，价格低就意味着更容易和其他公司竞争。
Faster production usually means lower prices, and lower prices make it easier to compete against other companies.
因此，生产材料是否能按时运送，对公司的运转非常重要。好，下面我们再听听 Gary 是怎么说的。
Welcome once again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Today's email question is, why do American companies expect such fast delivery?
Well, it's part of the general trend towards faster production in business.
What do you mean?
Well, faster production usually means lower prices. And lower prices make it easier to compete against other companies. In addition, if you can get parts quickly, you don't need as much storage space. So it's natural that companies want faster delivery of production supplies.
But can they be delivered more quickly?
Absolutely.There are now companies that can deliver supplies within 36 hours.
Anywhere in the world?
Well, at least between major cities. Express delivery costs a lot, but companies feel that it is worth the extra expense. Any delay could be very expensive.
That's a good point. Thanks again, Gary. Now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True or false?
是非题，请大家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问题。
Faster production means higher prices. False. Faster production usually means lower prices.Delivery can be very fast between major cities. True. Delivery can usually be made within 36 hours.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练习肯定的语言和不肯定的语言。Harry 要找他的上司。他在同上司的助理 Carol 谈话。我们先学习两个句子。
I understand that she did come in today.
据我了解，她今天的确来了。
Why are you so upset?
你为什么那么不高兴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arry is trying to find his boss, Marilyn.He is talking to her assistant, Carol.
Hi, Carol. I'm looking for Marilyn. Do you know where she is?
I'm not sure.
But I understand she did come in today.
Yes, she definitely came in. I talked with her about an hour ago, at 9 o'clock.
Well,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I talk to her. Do you have any idea where she could be?
Well, she might be with a customer. She said that Sid from Corona.com might come by.
Any other ideas?
Well, I think that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 meeting with the CEO.
What time was the meeting?
I'm pretty sure that she said about 10 o'clock, but she didn't give me any details.
10 o'clock? With the CEO? Oh, no, that's right now.
What's wrong? Why are you so upset?
Because I just remembered. It's a really important meeting, and I'm supposed to be there. Thanks.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arry is trying to find his boss, Marilyn. He is talking to her assistant, Carol.
Hi, Carol. I'm looking for Marilyn. Do you know where she is?
I'm not sure.
But I understand she did come in today.
Yes, she definitely came in. I talked with her about an hour ago, at 9 o'clock.
Well,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I talk to her. Do you have any idea where she could be?
Well, she might be with a customer. She said that Sid from Corona.com might come by.
Any other ideas?
Well, I think that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 meeting with the CEO.
What time was the meeting?
I'm pretty sure that she said about 10 o'clock, but she didn't give me any details.
10 o'clock? With the CEO? Oh, no, that's right now.
What's wrong? Why are you so upset?
Because I just remembered. It's a really important meeting, and I'm supposed to be there. Thanks.
Focus on functions. Uncertainty. Listen carefully.
语言功能。请大家注意听下面的对话里哪些词语带不肯定的语气。
Do you know where she is?
I'm not sure.
Do you have any idea where she could be?
She might be with a customer.
Any other ideas?
I think that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 meeting.
What time was the meeting?
I'm pretty sure that she said 10 o'clock.
下面我们再做一遍听说练习。
Do you know where she is?
I'm not sure.
Do you have any idea where she could be?
She might be with a customer.
Any other ideas?
I think that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 meeting.
What time was the meeting?
I'm pretty sure that she said 10 o'clock.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讨论在商业会谈中表示不肯定或没有把握的语言表达方式。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expressions of uncertainty.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arry is looking for his boss, Marilyn. When he asks Carol, Carol uses the expression, I'm not sure, to show her uncertainty.
Do you know where she is?
I'm not sure.
Harry asks again, and Carol uses the word might to suggest some possibilities of where Marilyn might be.
Do you have any idea where she could be?
Well, she might be with a customer. She said that Sid from Corona.com might come by.
Later in the conversation, Carol uses the expressions, I think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nd I'm pretty sure that, to show her uncertainty. Let's listen.
Any other ideas?
Well, I think that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 meeting with the CEO.
What time was the meeting?
I'm pretty sure that she said about 10 o'clock.
In contrast to these expressions of uncertainty, notice how she uses the word definitely to show when she is certain.
But I understand she did come in today.
Yes, she definitely came in. I talked with her about an hour ago at 9 o'clock.
Thanks for listening today.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Harry 问 Carol 知不知道他的上司在哪里。Carol 回答说
I'm not sure.
这是最常用的一个表示不肯定语气的表达方式。另外他还使用了
Well, she might be with a customer. Well, I think that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 meeting with the CEO.
以及
I'm pretty sure that she said about 10 o'clock.
但是在他能够肯定一件事的时候，他就用肯定的副词 definitely， 例如
Yes, she definitely came in.
好，我们把 Gary 提示再听一遍。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expressions of uncertainty.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Harry is looking for his boss, Marilyn. When he asks Carol, Carol uses the expression, I'm not sure, to show her uncertainty.
Do you know where she is?
I'm not sure.
Harry asks again, and Carol uses the word might to suggest some possibilities of where Marilyn might be.
Do you have any idea where she could be?
Well, she might be with a customer. She said that Sid from Corona.com might come by.
Later in the conversation, Carol uses the expressions, I think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nd I'm pretty sure that, to show her uncertainty. Let's listen.
Any other ideas?
Well, I think that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 meeting with the CEO.
What time was the meeting?
I'm pretty sure that she said about 10 o'clock.
In contrast to these expressions of uncertainty, notice how she uses the word definitely to show when she is certain.
But I understand she did come in today.
Yes, she definitely came in. I talked with her about an hour ago at 9 o'clock.
Thanks for listening today.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对话里带肯定语气和不肯定语气的用语。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I'm not sure. Well, she might be with a customer. She said that Sid from Corona.com might come by.Well, I think that she said something about a meeting with the CEO. I'm pretty sure that she said about 10 o'clock. Yes, she definitely came in.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由于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总统与俄罗斯之间的关系，川普对媒体发起了新的抨击。他指责美国情报机构向新闻媒体非法泄密。川普说这是真正的丑闻，丑闻是情报机构把信息保密像发糖块一样非法的发放，非常的不美国化。川普在推特上发表了一系列的言论，称新闻媒体刊登文章详细报道了他本人、他的竞选团队成员和下台的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与俄罗斯官员的联系，其目的就是要破坏他在11月大选当中所取得的胜利。就职总统不到一个月的川普在一段推文当中说，这个俄罗斯联系的胡说八道言论纯粹是企图掩盖希拉里·克林顿在失败的竞选当中所犯下的很多错误。华盛顿邮报是上个星期详细报道川普就任总统前弗林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之间谈话的第一家媒体。纽约时报星期三报道说，川普的助手和幕僚曾经在2016年竞选期间与俄罗斯的高级官员进行了多次的接触。在经济方面，美国的零售销售和通货膨胀一月份上升，从此为美联储继续加息铺平了道路，本月增长了 0.4% 的水平。 PNC 银行经济学家格斯·福奇说，上涨的部分动力是劳动力市场的不断改善，随着工人变得越来越稀缺，造成了就业越来越多，因此工资就越来越高。经济学家们密切关注零售销售，因为消费者需求推动着大多数的美国经济活动的进行。在另外一份报告显示，美国消费者价格在近四年当中以最快的速度增长，一月份的增长速度为 0.6%， 过去一年的增长率为 2.5%。 美联储致力于保持消费者的物价在每年 2% 的适度增长，同时可以通过提高利率以降低通货膨胀。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在白宫会晤期间向外界展示了他们彼此的团结。川普示意他愿意听取以两国论并存方案、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冲突之外的替代方案。川普表示说，美国有可能支持把一国方案作为解决以巴冲突的长期解决方案，此举可能打破美国几十年来的中东外交努力，这种努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与以色列并存的巴勒斯坦国。川普在与内塔尼亚胡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我在观察两国方案和一国方案，双方都喜欢的方案就是我所喜欢的方案。在记者会上，川普还请内塔尼亚胡在白宫努力重振中东和平进程的时候，在巴勒斯坦人土地上扩大犹太人定居点问题上稍微克制一点。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方面，他是不愿意承认两国解决方案的，他认为他计划随后与川普讨论定居点的问题，好让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继续避免彼此冲撞。马来西亚警方星期四表示，他们逮捕了另外一名妇女，此人涉嫌暗杀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弟。当局认定这名女子为25岁的西蒂·艾莎，称其持有印度尼西亚的护照，并且从机场的安全摄像系统当中将此人确定。逮捕一天之后，警方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国际机场逮捕了另外一名妇女。警方的一份声明称，此人为段诗芳，有越南旅行证件，并称此人也是从安全摄像系统当中锁定和确认的。韩国星期三证实，受害者是朝鲜领导人年较长的同父异母的兄弟金正男，他曾经成为国家的元首，但失望的父亲金正日在他试图进入日本以伪造的护照于2001年出事的时候对他表示了失望。美国国会的一个两党小组星期三提出了议案，以防止川普政府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西夫在记者会上介绍了这个法案的时候对记者说，现在是立法的时候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2月15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在上个世纪90年代气功潮中出人头地的气功大师王林日前在取保候审期间因病去世，引发各方爆炸式的炒作。王林呢，与前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前铁道部长刘志军以及商人马云和影星赵薇等众多政商演艺界名流过往甚密，合影见诸各媒体报端。那么这位原本不学无术甚至有犯罪前科的市井小民，究竟凭借怎样的功夫让中国的风云人物纷纷臣服在他的脚下？他功成名就之后呢，王林又如何以身试法？中国式的政商丛林究竟有怎样的土壤造就和培植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在加州洛杉矶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的节目是旅居美国的资深媒体人、文化学者林沧州先生。林先生你好。那么在河北呢，在中国河北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呢是独立作家、时评人士田其庄先生。田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取保候审当中的这个王林呢，他突然死亡，这在中国又引起了一番震动。王林现象在中国是值得这个探讨的，值得探讨的东西有很多。我们先来看看他死这件事。网上流传一段话呢，引起很多人的兴趣，说徐明死了，王林也死了，那下一个就该轮到芮成钢了。我们第一个问题，首先请教这个田其庄先生吧。田先生，您怎么看王林之死呢？
我说这个现在他因为涉及他交往的许多是达官贵人和名人明星，如果他活着他会有可能把他们交往的细节和过程抖露出来，这些是很难见天日的。如今当年的大红人成了臭狗屎，谁与他沾包都不是光彩事儿，是吧？只有他死了，这些丑闻才有可能石沉大海。所以王林活着对这些人都是定时炸弹，随便爆点料就受不了。由于王林涉及的这个官太大，名人太多，而这些人呢又是手眼通天，具有翻云覆雨的能量，让他三更死他就熬不过五更天，所以他的生命提前终止也是必然的，只有他永远闭了口，那些人才能得到解脱啊。
好的，那田先生，
所以说
啊，您继续讲。请讲。
所以说在这个一个权力至上的国度啊，这一类的事情是屡见不鲜，是吧？王林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啊。
好的，那我们现在跟林沧州先生的连线已经连好。那林先生，我们请教您下面的问题，就是说呢，这个网上许多人都说王林的死呢让许多人都松了一口气，那么都哪些人西方的死，为什么呢？
应该说王林之死吧，是他变成了一场网络狂欢啊，网络猜谜游戏。那么就是说他交往了很多人啊，其中不乏黑幕。那我想他的死亡肯定让一些政坛的高官、一些富商啊，甚至一些被他开光的女星啊松了一口气。王林呢，这个活的虚假，死的悲悚，那么就说他的死说明了中国社会巨大的不确定性，社会是不确定的社会，人是不确定的人，未来是不确定的未来。那么今天还是做上课呢，明天可能就能被接下球啊，上午还在那里做反腐报告，下午可能就被双规了，你们看这个，包括这个像徐太后这样的，不是也在审查中死亡了吗？ 那么像郭平这样的，他是不是也会在审查上死亡？我说不知道。
嗯，
还有一点就是王林的死呢，说明中国的这个丛林社会啊，是这个食物链是非常残酷的。王林早年呢，是应该是在社会这个食物链的底层啊，他坐过监狱，在监狱中被打得鼻青脸肿。那么后来呢，他变为强者，由摇身一变，通过骗术啊。这就像那个俄国作家契科夫所写的呀，这个强者是卧不坐，肆无忌惮，那么弱者猪狗不如。那么到最后啊，由于他的庇护伞啊倒掉，或者说由于这个媒体的挖掘，他又重新成为食物链的下层。那么所以他在监狱中死亡，我觉得也不是奇怪的事情。那么既然很多人啊，这个中国的这个普通公民能在监狱中躲猫窝死、喝开水死，王林又为什么不死呢？所以他的死就是让很多人松一口气。有人说假如他不死，假如他不长眠，有些人就会失眠啊，只有他长眠了，很多人才会安眠。
您说的这很有意思，王林啊不死，很多人会失眠。那我们现在接下来谈谈这个王林现象。有人说王林他不过是一个江湖术士，而且变戏法的这个手段呢，甚至还不特别高明，但是他却能手眼通天，成为许多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的这个座上宾。那田先生，您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呢？
如何看待这个奇特的现象呢？说来不正常也正常。人是有欲望的动物，已经得到了还想更多，而且希望以更简单更便捷的方式获得。有些人呢在现实中难以达到目的，便想求助神灵走捷径，而那些江湖术士呢恰恰的抓住了这部分人的心理，迎合他们的需要。在一个以所谓成功为荣、以成为人上人为荣的这个社会环境中，攀龙附凤、绞尽脑汁、投机钻营已经成为官场和名利场的常态。弃灵于江湖术士也就不足为奇，特别是某位高官或某位名人找过的大神，往往会产生羊群效应。那些正为发愁找不到出路的人啊，见到正如同见到了王林这样的人，就如同见到了救命稻草。这样的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又给王林之类的骗子呢提供了巨大施展空间。如今的这个中国这个社会环境中呢，人们为了升官不惜以命相搏、以身试法。所以求得神灵保佑那是小菜一碟。所以说这个求拜江湖术士的人是为数非常之多。
好的，那洛杉矶的林先生啊，您怎么看这种奇怪的这个中国社会这种奇怪的亡灵现象呢？
应该说亡灵啊的崛起得益于这个90年代的气功热。当时呢很多中共的高官呢，他都是这种气功热啊、特异功能的这种赞助者、吹捧者、推崇者。这其中一些人呢，其实在这个中国的大跃进、换卫星啊、谋反万金的这些过程中啊，造假新闻中有过不光彩的记录，但是他们从不忏悔，从不悔改。那么但是呢，就是王林他应该说我觉得他不完全是不学无术，他是不学有术。他这个术在什么地方呢？就他会懂一点点魔术啊，也懂一点点这个人的心理啊，他知道利用人性的弱点。那么就是实际上他，我觉得他如果说他是个气功师，那他其实更像一个政治掮客啊，他在这种官商之间搭起了一个中介和桥梁。所以他能融魔术、骗局、医术、巫术啊、相术于一体啊。那些高官因为他们这个内心都很惶恐啊，他们这个在这个反腐斗争中、在权力斗争中啊，过了今天没有明天啊，不知道未来怎么样，所以他不得不去求于这种王林这样的大师。这个使王林这个人使我想起了这个俄国在快要灭亡的时候，就是沙俄帝国快要灭亡的时候，尼古拉二世时代的妖僧叫拉斯普京。这个拉斯普京能给皇后的这个王太子治病啊，这个拉斯普京也是通过催眠术、通过很多这个法术 啊，是很多人如痴如狂，而且这个生活也非常放荡。这一点我觉得与王林也非常相似。
嗯
啊，王林据说也是给不少女明星开过光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只是中国这个社会缺乏信仰、缺乏科学思维的一个光怪陆离的一个现象。我们不要以为那些高官、那些富商、那些明星啊，他们在金钱上、在权力上取得了成功，他们的科学思维、科学素养就有多高。实际上，他们的科学素养、科学思维还不如一个中学的这个数学老师、物理老师。我想，很多人可能的科学素养比他们要高。
好的，那啊，林先生，您刚才举那个俄国的例子呢，就让我想起中国古代的一句话。自古以来，中国就有这样一句古话，说“国之将亡，必生妖孽”。那您觉得，我们把这句古话放在这个亡灵现象上面，是不是啊合适？是不是有点过分呢？还是不是合适呢？林先生
啊，我觉得这个是有一定的道理。国之将亡，必有妖啊，这个是大概是在清代的末年的时候一句话。那么在国之将亡的时候呢，或者说一个政权它到了危机、到了临界、快到临界点的时候啊，它自然有各种腐败的现象，各种奇奇怪怪的新闻。所以其实这是新闻人的这个富矿，就是一定有非常非常奇怪的诡异的现象出现。
好的，那啊，河北的田先生，不知道您怎么评价这个现象？国之将亡，必生妖孽，您怎么评价这句古话呢？
到这个时候啊，一般来说，就是人们的价值观已经发生混乱了。在这个时候，乱象频生的时候，很多乌七八糟的东西、混淆人们视听的东西就会应运而生。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亡灵呢，它是发迹于，刚才两位专家都提过这个问题，说亡灵呢，它是发迹于上个世纪啊90年代这个气功热。可是其后不久，我们知道众多气功大师呢都迅速的身败名裂了。可是为什么只有亡灵他不但能够独善其身，而且还名声大噪，他在官场啊、在名利场啊还都能混得这个风生水起，这是为什么呢？林先生，我来首先请教您，您觉得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像江子您在有一次说的闷声发大财的秘诀，你知道90年代有很多气功，什么中功、香功啊，甚至是法轮功啊，这些功有一些确实是强身健体的，但是有一些功在大陆啊却遭到了打压。为什么？因为就是这些功啊广收门徒，还有潜在的劫色啊的危险。那么就是90年代中叶，我在北京做媒体的时候，曾经亲自路过过中南海的附近，看见很多电工的信徒啊和平的站在那示威。但是你想吧，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睡，那必定要打压的嘛，是不是？所以但是王林的那个时候，他其实是我认为他不是非常著名的气功师啊。我在北京的时候没听说他到北京什么工人体育场就做万人代工报告啊，弄得那些人如痴如醉，啊，他我认为在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气功师，啊，比较低调，所以他的能够啊把握闷声发大财这个诀窍。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看啊，据维基百科的显示啊，他的这个就是合影的里面，起码有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有一位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以上的这种啊，中共高干，那么省部级干部，那就是故乡之亲。可以说，王林肯定是非常善于寻找保护伞，贪腐权贵。他，你要知道，在中国，由于不是民选社会，他不开放票选，那么权力变成一种垄断的资源、封闭的资源、稀有的资源。而王林能够利用这种资源啊，另外他能够把这富商啊、明星啊啊，把这几种资源搅和在一起。我认为这是他成功的秘诀，生存的秘诀。
好的，那么田先生，河北田先生，下面请教您，您觉得王林他能够一枝独秀、迅速发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我说有这么几点，一个是他的骗术很专业，第二个是精于包装，第三个是敢于行骗，第四个是能抓住要害。骗术专业呢，是他不会轻易露馅让人识破；精于包装呢，是舍得投资，用豪车这个豪宅提升他的档次，是吧？第三点呢，这个有的江湖术士见到达官贵人被 对方的气场的震慑往往不能施展骗术，而王林呢则认为这类人有求于自己，他们有共同的热点，于是借题发挥反而更容易获得信任。
啊，我有耳机，你的意思就是说连上电脑的耳机还是手机的耳机？
嗯，就是抓住要害呢，就是这个他的定位精准，他知道在这个官本位的这个国度，权力高于一切，只有权力能够给他点石成金，所以呢，他千方百计的与高层官员建立联系，特别是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个合影放到最醒目的位置以炫耀自己。有了这个金字招牌，那些通过权力发财的商人呢，就能够，和他联系起来，想通过他改变命运，所以说。众多的名人跟他接踵而来，使他迅速的发达，啊。
好的，那谢谢田先生的评论。现在呢，我们已经有一些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等候在线上，希望加入我们的这个节目。啊，我们先来接电话。首先呢，是新疆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
王林不过是游走于明星、高官、富商之间的赵家人的方式，反映的不过是官场、商界、娱乐圈。浮化堕落、淫乱、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和一幅官场现形图，表面上看是高大上，是高大上人士内部的生活隐私，共产党也给了充分的言论自由，因为没有威胁到共产党的政体，是非善恶老百姓也无法盖棺定论，官商余的人脉圈、关系网、生活史也与百姓无关，成就王林的政商关系网、生态圈，那就是共产党一党独裁体制放大延伸的产物，也是与美国的根本区别。体制不改变，王林现象也只不过是体制内部不断重复上演的浮世绘。
嗯，
再见。
好的，谢谢新疆的黄先生。我们这位黄先生呢，他提出他的论点，就是说呢，王林现象实际上呢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政商关系网下的啊一种产物。那洛杉矶的林先生，您怎么看这位新疆的黄先生的说法？
因为他说的很有道理，那是特有的。
嗯，
那么就是说，如果在民主社会啊，在言论开放、言论自由的社会里面，早就有新闻监督了啊，早就有这种这个记者啊去扒粪，把这些东西扒出来。那么，但是他说的这个中国有没有新闻自由呢？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缺乏的。那么，这王林风生水起啊，已经形象了20多年了，为什么到这个2013年才《新京报》挖掘出来呢？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权力斗争的秘密啊，或者《新京报》的这个信息源是从哪来的？我觉得在这个中国这个媒体高度管控的情况下，这个也是值得一个深思的问题吧。
好的，那田先生，您有什么话要讲？
我完全同意刚才那位读者的发言。
嗯，
他说的观点基本上就是符合中国的现实。这个现在这个官场上的很多的人，他已经失去了信仰，他们在这个仕途的道路上，不择手段的去想方设法改变自己的命运，想得到提升或者是提拔。所以说，这样的巨大的社会需求给这些王林之类的这些神棍们，提供了市场和土壤，使他们得以一场自己的这个小把戏啊。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这个讨论中共啊。我们知道他素来呢，他是主张无神论的，他信奉马列主义，但是王林的现象的确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啊，以至于呢，王林东窗事发之后，《人民日报》发表这样的评论文章，哀叹说中共官员不信马列，信鬼神。那林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人民日报》的这个评论的标题吧，不信马列，信鬼神，其实是大了一句古诗啊。古诗说这个不问苍生，
嗯
啊。问鬼神，那么他当然他就是对鬼神的这种一种蔑视啊，对这个古诗是对苍生的推崇，那么就是说《人民日报》是不信马列信鬼神，是不是马列就比鬼神要高明一点呢？我不以为然，因为在这个东欧，马列主义已经这个失去吸引力了啊，这个在马列在他的故乡啊，马克思主义在德国，列宁主义在俄国都已经失去了土壤了，对吧？也就是说，这么一套陈旧的、陈腐的斗争学说， 仇恨学说、暴力学说、亮剑学说啊，还拿来要去让中国的官员相信、中国的民众相信，可能吗？我认为这个《人民日报》啊，这个做过无数假新闻的报纸，他完全不了解民情，也不了解官情。那官情是什么呢？跟中国人讲这个，中国传统文化讲“千里为官，只为财”，对吧？你现在这个发财的路也是堵住了，而且很多人朝不保夕，是吧？我就比如说像周永康，他是常委，被判无期了。令计划他是大内总管，也锒铛入狱了。那么这些官员，他到哪里去寻找心理安慰呢？他想来想去，他又没有虔诚的信仰，对吧？那他想来想去，只能去，相信这种就是神秘的东西，相信于这种迷信，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不信马列信鬼神，是必然的呀，对不对？他不信鬼神，他信什么呢？他难道能信中纪委吗？信东厂西厂锦衣卫吗？
嗯，好的，那田先生，您呢？身在中国，您可能对这个问题观察的更细致一些。为什么中共官员不信马列信鬼神？这种现象究竟有多普遍？
这还真是个普遍现象，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这个全世界的实践当中基本上都失败了，是吧？这些失败的现实使人们必然得出一个结论，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是吧？所以说当初的那些信仰者，眼看着这个实践，不是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吗？这实践已经检验了，它已经不是真理了，所以说他们也就失去信仰了，也就迷失了方向了。那么这个中共现在你靠权力你来维持这个马列主义的正统地位，他们只能是口是心非，是吧？你现在看到这许许多多这个贪官，这双重人格，是吧？就是这种社会环境，这种政治环境下的这个表现。另外呢，由于这个信仰的缺失和这个价值观的混乱，是吧？导致呢，这个官场现在我们这个中国社会没有一个统一的社会道德的衡量尺度和标准，是吧？人们就是把这个获得最大的利益，作为你的人生的追求和目的，是吧？往往不是恪守职业道德的良知，而是通过各种关系捷足先登，去获取自己的利益。现在你看官场上就流行的一句话，我觉得很能说明问题。他们说这个官场的四大傻是什么呢？凭着能力往上爬的，默默奉献等提拔的，加班加点不知罚的，累出病来不去查的。这就是说，你好像是正儿八经干工作的人，你是得不到你应有的好处，是吧？得不到你的重视和认可，反而是那些拉关系、气鬼，通过各种关系上去，通过金钱收买或者祈求神灵保佑，歪门邪道上去的人呢，他们能得到人上人的地位，是吧？你这样的一个价值观的混淆呢，必然的是使整个的社会价值体系产生坍塌，是吧？所以说中国社会的目前的很多乱象都与这个有直接关系。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资深媒体人文化学者林沧州先生和独立作家时评人士田其庄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将关注热点问题，中国媒体人在政治忠诚与职业道德之间的两难境地。请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并踊跃参加节目讨论。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为您报道重大新闻，深入介绍美国政治、经济、外交、人文以及美中关系的方方面面。欢迎在中国时间2月16号星期四早上6点钟锁定收看美国观察。